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呢，我们会发现热的东西呢很快会变冷，新的衣服呢很快会变旧，新车呢很快会变老爷车，你放一些新鲜的食物在桌上，很快没多久就会发毛会发霉。但这种腐化和衰变的现象呢，在物质界里面是很普遍的，我们每天可能都会经历。但是这种这样的腐化和衰变的现象，在某一个角度来讲呢，都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教会里面，甚至在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灵命当中。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一股更新的力量，我们的灵命热的会变冷，新的会变旧，乱的会老化。不过我们发觉我们有时会很抗拒一些更新改变。我想起我妈妈她大约年多前去过身，那我爸爸呢就变成独居老人。我们请了两个工人去照顾她的起居飲食，但是照顾不到她的心灵的一些孤独和寂寞。那我和我的哥哥就想，最好我爸爸呢就来住在我们家，那么最理想可以照顾到她。但由于我爸爸他中了风，那我和我哥哥呢分别有两个仔的，都是由岁几到到四岁几，他们渐渐长大呢在家就横冲直撞的了，如果爷爷来住呢就肯定撞死爷爷的，所以呢我们决定和我们住都不得，在我们屋企附近住就最理想。那我哥哥就住北角的，我爸爸就住旺角的，我哥哥在北角他的屋苑隔离那座买了个单位，装修好晒，找埋家私，我爸爸看到都不错，不过都是不来住，不肯喐。我爸爸的原因就是都是远，隔离那座又不是同一层。后来我住美孚的，在我同一座同一层，我住 A 座隔离 C 座，我见到放售都不要问价钱了，买了先算，买了装修好，请埋我爸爸去看，我爸爸说好好啊，真的好靓，你住不住啊？住咁，临门一脚，我都不来住，我住惯那里，我住了十几年，我都是住惯旺角，不来住。当然我们会很尊重即是老人家的决定，我们都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怕转变，因为我们有时候很怕改变，我哋好抗拒一个新嘅环境，一个我哋住开好安舒嘅区，忽然间要跳出嚟咧，我哋会怕。人喺惯常同埋佢舒适嘅环境里面咧，的确系好容易好抗拒改变同埋更新。不过我哋嘅灵命就正正要每天都要改变同埋更新。喺认识耶稣之前，我们是一个旧我，一个老我，相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说人在基督里面他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其实原文就是新的创造的意思，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被更新成为一个有圣灵引导的一个新人。耶稣又给了我们有新的人生观，新的价值观，和这个世界不同。我们怎样迎接这个新我呢？我们怎样可以放低那个旧我，去迎接这个新的丰盛的生命呢？今天我想和大家藉着马可福音第二章十八到二十八节，我们想一想耶稣怎样教我们去弃旧和迎新。我想大家帮我读一读第二章的十八到到二十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是问紧禁食的问题。禁食是犹太人相当普遍的做法。约翰的门徒禁食呢，有两个可能。第一，可能是受当时那些严谨的我们叫爱色尼派的犹太主义的人的影响，他们是经常去禁食。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当时约翰，即是他们的阿 Sir 拉了坐监，所以他们要切切禁食，为他们的老师去禁食。法利赛人就更加会禁食，他们一个星期就禁食两次的，就远远超过律法的要求。当然他们禁食是故意去告诉人，他是很虔诚。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问耶稣：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他们问的是禁食的问题，是关乎律法的问题。但耶稣呢，如果你留心看呢，耶稣是有少少借题发挥，他讲了一个更加重要的真理，就是耶稣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先看耶稣怎样看禁食先。耶稣不是反对禁食，所以教会去搞禁食祈祷会是没问题。耶稣不是想答禁不禁食的问题。耶稣用一个婚礼做比喻，新郎在一个婚礼的堆里面，其他的宾客肯定是不需要禁食。因为禁食呢是表达什么？表达哀伤哀动。你看看马太福音九章十五节讲同一件事件，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马大直头不用禁食这个字，用哀动这个字。在一个婚礼里面，新郎在这里是一个很开心的时刻，哀伤是没需要，是完全不 make sense 的。这个新郎代表耶稣，耶稣来了，这个已经赐下律法的主已经来了，如果我们还是死守律法而不跟从主的吩咐，完全不 make sense。 但耶稣说到了有一日新郎要离开，离开这个字是被动式，其实是被取走的意思， be taken away 这样的意思。所以新汉语译本译做什么呢？人把新郎从他们中间带走，这个是比较贴切的译法。很明显这个是预表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离开了我们。那时呢，我们就要禁食，我们就要哀伤和等候耶稣的再次回来。耶稣他的确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但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新时代呢？我想从两方面去看这个新的时代，是新在哪里呢？第一方面，这个是一个恩典的时代。律法呢就讲 do's and don'ts， 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应该做。犹太教呢就以守律法，我们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靠着这样去得救。但这个就完全搞错了，耶稣说完全不是这样的。律法不可以令我们得救，律法是令我们知罪，律法是指向要信靠耶稣。耶稣来了，我们不再靠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去得救，我们的得救完全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这个就是恩典。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罗马书六章十四节更加讲，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讲得好白。我们真的要多谢耶稣，这个是浩大的恩典，我们不是靠做些什么去赚取这个救恩。所以耶稣来了，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叫做恩典的时代。第二方面，这个是一个新的价值观的时代，不再是死守外在的律法规条规例的时代，而是叫我们看我们的内心态度和动机。 在马太福音里面的登山部分，耶稣重新演绎了犹太人的一些律法和一些传统，不是叫人看外表，而是看内心和看动机。保罗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保罗这么说，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唯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国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移民。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新的观念，我们的行事为人，神看什么？看内心动机，不是看外表我们做了什么。这个是耶稣开创的一个很新的时代。有一位学问广博的一个西方学者，他就宣扬知识就是万能，靠知识什么都得。他就不信有神的，他觉得这个神是没有用的，这个靠神是迷信的。咁有一次呢个学者去访问非洲，见到一个酋长，咁佢知道酋长系信耶稣，佢就话：你一个伟大嘅领袖，点解你咁迷信信耶稣呢？信耶稣去到西方嘅世界系冇用嘅。我哋喺呢个系一个知识嘅时代，我哋靠我哋头脑嘅知识去过生活。咁呢个酋长咧就听完佢讲之后，就指住前面一个好大嘅一个炉灶。我哋以前呢就用呢个炉呢就係烤啲人肉嚟食嘅。如果唔係嗰位宣教士冒死嚟到我哋呢个民族里面，将呢本圣经教导我哋，话我哋宣扬耶稣嘅救恩，你嘅知识可唔可以将我哋呢个野蛮嘅时代变做一个而家有爱心嘅时代？你可唔可以将我哋呢啲野蛮人变做神的儿女呢？我告诉你，如果不是这位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传神的福音，我现在呢就会用这个炉烤你的肉来吃，用你的皮来做鼓，好像我们来学非洲鼓那样，我们用你的头颅当酒杯去喝。跟着这个学者就勾勾我头，哇，原来我这个头颅里面的知识真的简单。我们知道耶稣为这班食人族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改变了他们的文化，改变了他们的内心，叫他们重视人的生命，重视人的价值。这个改变不是靠知识，不是靠你看多少书，不是靠你读多少 degree， 不是靠你有多少钱，是靠耶稣。在播道会呢，我们播道会的典章和则例，黄色一本都不是很薄的书。在窝福呢也有教会一些规则和要求。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些则例，这些要求背后的精神和动机，不要死守规则，不要以为哎，我们做完这些规则就 pass， 就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人。我们传道同工经常鼓励弟兄姊妹，你要灵修、祷告、读经、翻团契、翻崇拜，但你唔好当呢啲规则嚟嘅。我有做晒灵修、祷告、读经、翻崇拜、翻团契，我就一个属灵人。我话俾你听，如果你冇灵修、冇祷告、冇读经、唔翻团契、唔翻崇拜，我肯定你唔属灵。不过如果你翻足团契、翻足崇拜，有灵修、有祷告、有读经，不一定是属灵，这个不是 guarantee。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等这些东西有没有为我的生命带来改变，有没有为我的心态带来改变，有没有为我的动机带来改变，我的价值观有没有改到。我们要自己省察，究竟我们有没有进入耶稣所带来的这个新价值观的时代。面对耶稣所开创的新时代呢，所带来的新的价值观呢，我们的旧我呢就肯定受到冲击了。耶稣用两个比喻去告诉我们听，新旧的价值观呢是难以融合，所以我们要努力去学习，要舍弃旧我和迎接新我。我想大家帮我读一读第二章的第21到第22节。好，新布呢是指未缩过水的布。其实在21节有两个新字的。其实第一个新字呢 其實就同我哋平時用原文嗰個新字係唔同嘅。第一個新字其實 NIV 嘅翻譯就係 unshrunk， 即係其實係未縮嘅水。其實呢個係嗰個真正嘅意思嚟嘅。所以新漢語譯本直頭就譯做未縮過水嘅布。呢、這個就係第一個新字嘅意思。第二個新字咧就係 new 咁解，先係我哋平時希臘文用嗰個新字。嗱，一塊未經縮水嘅新布，缝在已经缩过水的旧衣服里面，新布你一浸落水一缩水就会扯烂件衫，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同样耶稣用第二个比喻，新酿的酒呢就不可以倒在那旧的羊皮袋 里面的，因为新酒呢就会它会变旧会发酵的，它一发酵就会膨胀，膨胀就会胀大那个羊皮袋，如果呢個羊皮袋已經係舊嘅，已經不能再膨脹㗎喇，咁將啲新酒倒落去，當佢膨脹嘅時候就會賺爆咗嗰個舊嘅羊皮袋。我諗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大家都好容易明白嘅道理。呢兩個比喻係要講明耶穌所帶來嗰個時代佢嚟咗，但係呢個時代呢係舊嘅時代唔能夠接納，新布新酒可以說是耶穌所帶來新的價值觀，新的世界觀，不是這個世界舊有的價值觀世界觀所能夠融合。在當時來說，猶太教的舊皮袋就不能夠承載基督教的新酒，裝不下的，兩者不能並存，所以新舊是很難融合。如果我們不努力去將自己變成一個有彈性的新皮袋，最終的結局是什麼？這裡是壞了。壞了這個字呢，如果再看下去第三章第六節呢，講到除滅耶穌，除滅這個字呢就是 exactly 就是壞了這個字的意思，即是被殺被 destroy， 是很悲慘的結局，我們沒有人想最終是壞了。所以不想壞了就一定要更新我們的生命，要更新我們的生命一定要去懂得捨棄救我。捨棄救我就不等於去粉飾救我和包裝救我。我們都有經驗，就是當你屋企很亂，忽然間聽到哎有親戚朋友來了，我們要怎樣？即刻將一些很亂的東西拿去櫃桶塞下去，塞埋櫃桶，張床很亂，用了被單一蓋蓋住它，外表看上來就很整齊很乾淨。這個是粉飾，這個是包裝，這個是遮掩。有一次有一個弟兄和牧師去探一些家庭，探完之後這個弟兄就很好客，就請牧師去家裡坐坐。那牧師說好啊，我們去你家探訪一下。那這個弟兄一聽到牧師一答應呢，就打電話給太太，喂太太，牧師陣間來了，那你應該懂做了。那這個太太就立刻將家裡凌亂的東西就塞好去。那個牧師來了我幾坐，那個牧師就忽然間興起，啊可不可以參觀一下你的書房和客房啊，那你太太就哎 sorry 不好意思那裡未執啊。我們這種粉色的表面不是我們想要的，我們要的是由裡到外真正的改變。你想想，其實一個亂七八糟的屬靈生命呢，神知道，你自己都知道，但是呢可以包装到人哋唔知道。我哋苦心自问，究竟我係點樣嘅呢？係咪一个我哋包装緊嘅个属灵生命？信主信得耐呢，我哋嘅心灵呢好似舊布舊皮袋咁，硬晒嘅，僵硬嘅，僵化嘅，而唔能够领受神所赐嘅真理。所以我哋要时刻去更新自己嘅心灵，保持开放，隨時去領受神給我們改變生命的真理。如果不肯捨棄救我呢，是要付代價的。有一次是講搬屋，因為一些舊家私就多滯和尺碼不合，擺不到一個新居那裡，那不要丟啦，雖然是舊東西但都不捨得丟，就租了個迷你倉，將這些舊家私就放了下去迷你倉那裡，諗住保存一陣，看看將來有沒有用。過了半年他開始後悔，他發覺原來個倉租啊都仲貴過啲家私，我買新家私都唔使比倉租咁貴。 所以即係呢件事話俾我哋聽，唔肯捨棄舊我呢，唔肯抌舊嘢呢，其實要付代價喎。唔好諗住我哋保留舊嘢呢可以冇代價。嗱，你會問講咗咁耐，咁點樣去棄舊呢？點樣能夠將舊我唔要呢？我哋唔係包裝，唔係粉飾，唔係將佢等埋將來攞返出嚟，係唔要佢。我覺得要捨棄舊我一個方法嘅啫，就係迎新，靠住個新我去取代舊我。嗱，保羅點教我哋呢？保羅教我哋要脫去舊人，又要穿上新人。我哋唔可以單係脫去舊人，光脫脫唔著衫唔得㗎嘛。我哋要同時，保羅呢句話其實嘅意思係你要同時穿上新人，新我去取代舊我，新嘅價值觀去取代舊嘅價值觀。人嘅裏面唔可以空蕩蕩冇嘢喎。我哋信耶穌嘅人要問一個問題，我裏面嘅價值觀係咪真理呢？係咪基於聖經真理？我哋要問呢個問題。耶穌話唯有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裏，我哋唯有變成一個新嘅皮袋才可以承載新嘅價值觀。新嘅價值觀係體現喺我哋內在嘅改變，然後呢我哋嘅行為呢就要慢慢因為我哋價值觀改變而慢慢更新改變。有一次一個小偷，咁呢個小偷不嬲偷開嘢嘅，佢好似返嚟報道會聽牧師講道，信咗耶穌，佢就立志悔改，我唔再偷嘢。咁但係呢個小偷個窮慣，一次經過一個新鮮食店，咁見到新鮮出籠熱騰騰嘅叉燒包，嘩頂唔住，食慾大振，咁偷咗個叉燒包食。但食完之後佢好後悔，佢成晚瞓唔著，囉囉攣，眼光光到天光。天一光呢，佢即刻走去牧師屋企敲門，佢話牧師牧師，我真係搞唔掂，我唔得救，我又偷嘢，我又衰咗啦。佢將佢偷嘢嘅經過，內心嘅掙扎，原原本本嘅同牧師去分享。咁牧師就問咗個問題，佢話你以前偷嘢，你心裏面你難唔難過㗎？你瞓唔瞓到覺㗎？咁個小偷就話，以前我偷得越多就瞓得越冧，偷唔到嘢就囉囉攣，定眼光光到天光。咁牧師就咁，你而家呢？而家我偷嘢就心裏唔平安，咁瞓唔著覺。咁個小偷諗下諗下，咦係喎，我真係改變咗喎，以前我偷唔到嘢先瞓唔著覺，而家我偷嘢瞓唔著覺，真係改變咗喎。咁牧師話，呢個咪你得救嘅證據囉。你而家心裏唔平安，好可能係聖靈喺度督責緊你，責備緊你。好簡單，你偷咗個叉燒包，你唔可以嘔返出嚟㗎，你去將叉燒包嗰個價錢還返俾個店主，同佢去道歉認罪悔改，同時向神悔改，同時你都要接受呢個店主所俾你嘅懲罰。咁呢個人就即刻照辦，辦完之後佢個心好平安，佢從此唔再偷嘢。呢個就係真正嘅改變。耶穌基督嘅救恩所帶嚟嘅係內在嘅改變，係思想、心態、動機上面嘅更新變化，再由內而外活出一個新人嘅行為同埋樣式。好啦，咁我哋去到最關鍵，我哋要除舊就要靠更新啦。咁點樣更新呢？喺度我提出有幾方面可以俾大家參考，有三方面。第一，要靠聖靈，我哋要時刻敏鋭聖靈嘅引導，我哋要多祈禱，我哋要多安靜自己，讓自己容易 聽到聖靈引導嘅聲音。你諗下，如果你係由朝忙到晚，由星期一就忙到星期日，充斥喺你耳邊嘅可能是老闆的聲音，可能是仔女的喊聲，可能是電視的聲音，可能這個世界的聲音，廣告的聲音，你很難聽到神微小的聲音。所以如果你想聖靈引導到你的，你一定要多安靜的時間，多獨處和神去親近的時間。 第二方面是靠圣经，勤读圣经，让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你有没有稳定的读经生活？你是不是每天都灵修？我们翻团契去查经，你有没有预备好查经先去呢？定是放工去团契，跟住就问以今日查哪度呢？我们应该有个操练，是我们勤读圣经，让圣经去改变我们的内心。第三方面是靠圣徒，弟兄姊妹彼此的鼓励扶持，是我们成长更新不可或缺的，不可以缺少的。弟兄姊妹呢，是一面镜来的，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但弟兄姊妹呢，同时是啦啦队来的，在我们的成长路途上面为我们打气。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在团契里面我们要做镜，但同时要做啦啦队。你只是做镜就很黑人憎，但你只是做啦啦队又帮不到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但又要去鼓励帮助扶持。如果我们经常是有圣灵的引导，有圣经的真理在我们心里面，有圣徒在我们的身边去扶持，我很相信我们会更新，我们会改变。马可跟着就用在安息日责麦穗你的例子呢，就去讲明新旧难合这个情况。法利赛人去死守宗教规条这个旧有思想呢，同耶稣去着重人的需要这个新的价值观呢，是背道而驰，很难融合的。我想大家帮我读一读第二章的第23到第28节。在律法里面呢，有39类是关于安息日不可以做什么事。其中有几类呢，就是不准收割、不准除糠和不准煮食。门徒在麦地去摘啲麦穗，在路加福音第6章第1节去讲这一段的时候呢，还说他们用手搓啲麦穗然后就来吃。表面上门徒是犯晒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所以法利赛人就说他们做了一些，如果用原文来说就是 unlawful 的事，是不合法的事。法利赛人是很着重要严守一些宗教的规条。耶稣呢就于是讲了一个事迹，这个事迹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21章1至6节，就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因为肚饿有需要，於是食咗一啲祭司先可以食嘅陈设饼。按住律法呢，祭司要喺每个安息日要敲12塊新鲜出炉嘅陈设饼，摆喺会幕里面一张金台上面就献俾神嘅。咁之后边个可以食呢？就是祭司，係只係祭司先可以享用，呢个就係律法嘅要求嚟嘅。咁耶稣其实讲呢个事迹呢，就想讲人的需要是重要过死守规条。不过在这里耶稣讲这件事迹在解经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难题。第一，如果大家留心看撒母耳记上21章，这件事是发生在亚希米勒作祭司的时候，不是亚比亚他作祭司的时候。第二，在大卫的时代圣殿都未起，为什么耶稣说大卫进了神的殿呢？是不是耶稣年纪人到中年记错嘢呢？定是马可去写错嘢呢？关于第一个问题呢，其实亚比亚他呢是亚希米勒个仔嚟嘅。我哋要解释呢个呢，就一定要返返去原文。喺亚比亚他呢个字之前呢一段啊，有一个希腊文嘅前置词，就是 ap 呢个字。ap 呢一个前置词呢，可以用时间性的用法。如果这样用呢，就是说当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时候。但是这个字呢亦都可以作地域性的用法。如果这样用呢，就是在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地方。在马可他写马可福音的时候呢， ap 这个字呢大部分呢都是作地域性的用法。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相信呢，较好的译法应该是在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地方。那即是哪里呢？即是耶路撒冷。 如果咁样解咧，就完全吻合《撒母耳记上》21章佢所讲亚希米勒作大祭司嘅地方就系罗伯城，而罗伯城就系耶路撒冷东北嘅一个地方，系祭司聚居嘅地方。第二个难题比较容易解决，神嘅殿原文系 house of God， 即系神嘅院啊，所以应该系指会幕，唔系指圣殿。这个只是翻译上一个小小的偏差，耶稣没有记错，马可都没有写错。耶稣用大卫这个例子，他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需要是凌驾于死守宗教的规条。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回去细心看回十诫中有关安息日的第四诫，我们就很清楚。第四诫呢，其中有一段是这么讲，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第四诫好清楚讲明安息日是圣日，是因为神在六日创世之后安息的日子，这个很肯定是一个宗教的理由。但是呢，这个宗教理由呢，也都显明了神的人道，还有他对人类需要的深切的关怀。神的关怀的对象呢，同时是普及性的，因为他包括了什么？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神是因为关心人的需要先設立安息日。所以從人的需要和人的好處來看呢，耶穌這樣解釋安息日呢，是完全符合安息日的原意和精神。所以其實耶穌比人大釋法去更加清楚安息日究竟是怎解和 怎樣的精神，怎樣的原意。安息日是為人去設立，人不是為安息日去設立。所以咁嘅时候呢，人就唔能够成为安息日嘅奴隶，而安息日嘅律法亦都唔应该带俾人捆绑同埋不必要嘅重担。你諗下，如果我哋一般安息日就係星期六啦，即係今天啦，如果今天係安息日，即係话陣間你唔好去食嘢，唔好去煮食，唔好去做嘢，唔好行远路，其实重担嚟喎。安息日应该係为人嘅需要而设。安息日是服侍人的。讲到服侍人呢，冇嘢比耶稣的服侍更大。所以耶稣话，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在原文也是这个字呢，其实有递进的意思，一个好的译法就是耶稣更是安息日的主。即是说安息日能够服侍人，但是耶稣的服侍人的方面，他是一个去到最高峰，比安息日更加能够服侍人。耶稣所想讲的就是这件事。我们有时要想，规条有时是需要的，但是如果靠死守规条去维系一个群体呢，只会带来重担，带来压力。相反，耶稣这个新时代新的价值观带来的不是重担，是轻省。我想问一问大家，窝福堂的弟兄姊妹，窝福堂 的朋友，你们最熟悉的经文是哪一节？应该是哪一节？应该就是印在门口那节。大家记得是哪一节经文？你们每个礼拜入窝福堂的门口，会经过门口，见到一节经文印在玻璃门上，就是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那里怎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每个礼拜都会经过这一句应许。跟着耶稣说什么？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他的新时代来临，带给我们是轻省的，是容易的，不是想给我们重担。我举一个例，如果我们窝福堂定一条规则，崇拜开始之后五分钟，即是6:05拉闸，不会放狗啦，拉闸不被人入来的，迟到者不得进入， 大家覺得呢條規條係幫到你準時敬拜啊？你覺得好多重擔啊？我諗好多重擔。哎、我出門口嗰陣時候，我個仔喊啊！我出門口，我爸爸唔舒服，我要照顧佢啊！我照顧完佢之後，我先飛的士嚟崇拜。哎呀，遲咗六分鐘，唔俾我入。你問我，我非常欣賞呢個弟兄或者姊妹，佢照顧完爸爸，照顧完仔女，都仲飛的士嚟崇拜。我是不是应该欣赏他？你拉闸放狗不给他入来，我觉得这个是什么规条？我相信靠规条行不通，我相信唯有我们的生命真的弃旧迎新，我们的生命尊神为大，我们会自然很重视敬拜，我们自然会准时回来，一点都不会是重担。但这个就是你要有新的生命，你的心里面真的以耶稣的价值观，以耶稣的世界观成为你的价值观，成为你的世界观。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讲两个见证跟大家分享。已故美国有个石油大王叫洛克菲勒，他很叻仔，很勤奋，他生前将全副精神就是做生意赚钱，赚到很多钱，他是亿万财富。他年老的时候他信了耶稣，他信了主之后呢，他的生命真的改变了，内心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他对钱的看法改变了，他领悟到圣经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他开始尽量去捐钱，去帮有需要的人。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在1892年他捐钱创办这个芝加哥大学，他请了哈柏宣教士做首任的校长，他们两个人同心去建立这个芝加哥大学，今日芝大成为一个举世知名的学府。在1921年他又捐款去北京创办北京的协和医学院，为中国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医生。洛克菲勒在97岁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墓碑是这样写的，他说我在地上所投资的都会过去，但在天上所投资的将传到永永远远。耶稣将旧的洛克菲勒变成一个新的人，一个内里面更新了的洛克菲勒。另外一个见证是关于爱迪生的。在1914年，爱迪生他当时拥有一个很完善、设备很足够的一个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爱迪生努力去做的实验有很多的发明。但不幸呢，某一晚这个实验室发生火警，大火一路去燃烧。在这个爱迪生的实验室里面有很多个化学品，所以这个火势一发不可收拾。虽然消防队调集了全城的消防车，很多人来帮手，连隔离那些邻居都来帮手，但是都控制不到个火。在当时呢，当众人看着这一把火会烧毁了整个实验室的时候呢，大家都好觉得很可惜。但爱迪生呢，忽然间就叫他的仔来，你回家叫上我所有的亲戚来睇呢场火。咁佢个仔就好拗头啦，咁做咩呢而家？但係都冇办法啦，爸爸嘅命令。佢係翻屋企叫晒所有嘅亲友嚟到呢个火场度睇呢场火。呢场火烧烧烧通宵，第二朝变咗一堆嘅灰烬，冒起白烟。爱迪生同佢嘅亲友讲，佢话昨晚呢呢场大火呢，就将我哋过去所有嘅错误一把火烧晒。我感谢上帝，我要喺同一个土地上面建造一个更加完善、更加先进嘅实验室。呢个就係爱迪生嘅睇法。冇咗气球，我哋点样迎新？冇咗嗰把火，爱迪生唔可以建立一个更加好嘅实验室。我好愿意我哋嘅生命真係打开，让神帮助我们的生命不断去弃旧迎新，不断去更新变化，让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加丰盛、更加完美的生命。我鼓励你想想，你今天而家有些什么你要弃旧，有些什么你要放低的呢？我们求圣灵，我们靠圣经，我们靠身边的圣徒弟兄姊妹去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祷告。